哎，那位同志，你别往前走了，你哪位啊？
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
那你又是干嘛的？
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呢？
够搞阔起来，
骂我，知道这是什么吗？
文山岗何时会？
哎呦，您怎么在这儿呢？
有多大屁股就穿多大裤衩。
您抽根烟？
来到了香港，我只能抽这种烟了。
人生嘛，需要晃个神儿。晃神电台由阳光灿烂咖啡馆制作播出。
看你外秋时穿这个腰样，他那板头也不梳，伢也不刷，在这个太阳底下叼这个烟，就是个逼斗油子。咚哒咚哒咚哒咚哒，阿花玉站在一个外后生啊，后边跟的是两个人，这底下穿的是
这个歌承包了你会说的所有山西话，对吧？
那不是，那不是。哎呦，奶逼斗了，奶个这个灯要干什么玩意儿？
电压不稳，说了。
他要是不愿意亮就别亮，别在那散。嗯，行了行了，我批评了。
散子是一种美食。
哎，各位朋友，这里是晃神电台，我是主播山西人张金马，
我是主播山西人隔壁的山东人，大明子。
咱们是一个山吧？
我昨天刷，我那天刷到了一个你们山西什么，就奥特莱斯那种，然后他在他们那个办公室拍，然后全是山西人说：“哎，你哪的？你哪的？哦，山大毕业的哦。”
什么玩意儿？你哪的？你哪的？你哪的？你哪的？
他互相夸还不愿意呗？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啊，我山大的。哎呦，那你哪的？我山财经的。啊，我就觉得哎，到山东了。
是啊，山大可以是山西、山东，嗯，
山东大学和山西大学，
还有山艺，山东艺术学院。
山西也有山艺吗？
山西没有。
你看看，还得是文化大省，是不是？
对，还得是葱姜蒜，
什么玩意儿？
但是就是说到今天，我们就非常切啊，非常切啊，就是当着山东人的面啊，当着美食大省的面当着横扫亚太地区的这种华人区的美食总经，
不是全球，
横扫全球的这个美食大省的面啊，这个我们要聊一聊山西美食啊，苗小微不足道
啊，不聊了
啊，微不足的嘞，微
不足道
山西美食啊，山西美食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容易复制。
是哪个菜系不容易复制？佛跳墙、
鲁菜吗？鲁菜可太难了，
太难了，是吧？
你就第一步就卡死多少人啊？
比如说
葱姜蒜，你蒜是不是得包？这个包蒜，
因为别的都手残，所以不会包蒜，不会包蒜，对吧？
当然了，这个说到山西美食啊，那也是这个秉持着山东美食的特点。隔着太行山 也有葱姜蒜，
就愣学。
对对对，但是说到山西美食，大家肯定就先想到面食嘛。
什么玩意儿？先想到就满大街的山西刀削面
啊？对，就面食嘛，那不就是面食吗？
就刀削面，你不能说面食多了，那广东的朋友也可以觉得自己是面食啊，蒸饺啊，什么叉烧包啊。
那些馅儿都是山东方的。
说的没错，
是不是啊？
没毛病。
你没听说那句古汉语吗？啊，喝不是肉面，
什么玩意儿？
就是山东说山东人啊，说为什么不吃馅儿呢？
肉糜
就是馅儿啊，
就是再剁点大葱，剁点白菜，是不是？
就是馅儿。当然也有纯肉的馅儿了啊，
比如说
你如果说吃纯肉馅儿的，这就不是山东人能做下来的事儿。
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得有葱姜蒜，没有葱姜蒜参与这个馅儿是不完整的。
我跟你说，根本就你这个解释啊，根本就不对。不是所有菜都是葱姜蒜爆锅，
还有的是
很多菜只是葱和姜爆锅，或者是 蒜和姜爆锅、
哦、
不是三样都要用，
是两两随机组合，有葱和蒜姜和蒜，
这句
葱和姜，当然这个是谁放前面谁还是重点、
啊、
还有一个倒置的姜和葱、
哎、
葱和蒜，
哎，
蒜和葱，
对，
哎，这都不一样，
因为山东人好
源远流长，到底聊不聊山西美食？
聊，因为山东人好好说这个倒装句嘛，所以倒装。
而且很多美食啊，它是很多地方都有
啊、
嗯，然后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做法上，哎，有些差异化、
哦、
用料上有些差异化。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就是焖面。
哎呀，
焖面
那真是
一道地道的山东美食，
什么？我在山东没吃过，我在山东真没吃过。
焖面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西北也做、
啊、
内蒙也做、嗯、都做焖面，然后还有地方呢形式一样但叫卤面，
山东面
啊，对，因为用到了从
什么卤面吗，卤，
然后这个我小的时候吃的这个焖面
啊
那就一定是豆角炒肉的一个焖面，
哦，对对对，我吃到的也是都是豆角焖面，
而且肉呢，
嗯，
一般没有用到这种就是肉片五花肉片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切成这个肉丝儿、
啊，肉丝儿啊，
对，所以就是豆角和肉丝儿，
哎，
做的这个焖面、哎，据说啊，这个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先炒这个豆角炒肉
啊，
因为豆角这个东西不太生不太熟的话，可能还不太危险。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明星，他就是不是
啊，丹丹。
和黄磊
啊，对，
和什么？
为什么这俩人也不能说？
谁知道啊？
然后就是炒的时候呀、啊，汤汁要多一点
啊、
嗯，然后直接把这个干面就堆顶在这个菜上，
对，
然后把盖儿一盖，
熟，
哎，
把味儿调完吧，得
啊，就是调完味儿嘛，
嗯，
焖熟之后，这个菜一定要就着蒜吃。我小时候啊，一般焖面三碗起，
哎呦我的。
就一大碗三碗起、嗯嗯、吃焖面从来没有不回碗的，吃别的面吧一般大碗
不回啥
不回碗
啊、哦、
回碗
回碗是吗，
不是，我们也不叫回碗，我们叫再来一碗，北京人叫回碗，
再来一碗，你说方言来、
嗯、
再来一碗、嗯、
那是陕西，没有，北京人他们讲究就是吃面不能回碗，
为什么呢？
因为说第二碗拌的时候味儿就不一样了
啊、哦哦，
就一碗拌完、
哦、
就是再少、
哎、
我这一碗吃完我也不吃了、
哦、
所以你多给我盛点，因为我不回碗，我要一个味儿吃到最后，
穷家、
真的美食荒漠、啊、只能靠形式感来提升食物的味道，
乾隆白菜不是个什么玩意儿，这都过时的梗了咱还说呢，
这他妈不你说的吗，这他妈
我就说我 正在自嘲和自剖
然后这个焖面整个还是油汪汪的
啊、
嗯，哎，而且面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焖面特别干，就是它会不像现在我在外边吃的这种饭店吃的焖面啊，
嗯，
它其实吸饱了汤汁这感觉，我感觉小时候那焖面呀、啊，就好像那个外边还挂着成那个干粉似的那种感觉，
哦、
粉粉的吃起来，
底下汁比较少，
而且面是手擀面，
嗯，
然后而且切的也不像现在焖面出来都是那种圆条面啊，直接是机器压的面来焖的，嗯、就是手切的切面
啊、
嗯，切面焖熟的特别香啊、嗯，
哎呀，主要还是得是面香，
哎呀，尤其是那个肉啊。嗯它似有似无，然后老
巴拉巴拉，哎，出来一根，巴拉巴拉出来一根。
我觉得所有吃撑的经历都是因为吃着不过瘾，就一直在吃一直。你要是咔咔两块肉，咔大肉筷子，让我一下吃爽了，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就是哎，就没那么多肉，然后就一碗接一碗的吃，就想多吃点肉。
你啊，跟我儿子真不是。今天中午，
那我应该说，
祖孙两代人什么玩意儿？今天中午新哥炖的豆角、
嗯、
焖肉、
嗯、
就是没有焖面嘛，豆角炖肉，然后这一帮孩子肉放的也确实不多、
嗯、
啊，舒雨洋洋小树、
嗯、
给他们一盘让他们在那吃、
嗯、
啊，吃一会儿不吃了，说没肉了，把盘子里肉全挑完了，然后就找里头的肉吃，
嗯，
是不是不讲究，跟你一样，
那这你不能赖人家
啊、
嗯！就是对肉的渴望，那是身体来自身体，
哎呦，
对蛋白质的渴望，
啊、
对不对？那这个小这么点大， 正是往上长这个肌肉啊。
你往哪儿比划呢？
正是往上长肌肉啊。我说胸肌嘛，你也得长啊。
你别往下比划，你要比划胸肌的
话。那你说它抻长了，抻长了之后，那肌肉都要变多。它靠啥呀？它不能靠纤维、膳食纤维，不能靠维生素啊。
它不得吃海绵吗？
就是得吃蛋白质啊。
吓我一跳。
你是靠吃海绵长的海？
吃哪补哪吗？不是，
怪不得、啊、
什么
千疮百孔的。
那你吃的是铁杵呗？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再说说这个吧，这个我觉得全国都吃，
嗯、
但是做法不一定一样。
哎，
就是疙瘩汤。
哦，
哎，你们家疙瘩汤怎么做？
就是正常做呀、啊，就是那个先
就是做。你们家的正常做是怎么做吗？
干面粉，
嗯，
里头撒水。然后成一小坨一小坨的嘛，
什么叫一小坨？
就是成疙瘩嘛，就是干面里头就成疙瘩、
嗯，
然后再往那个开水里下嘛，
嗯、
然后煮一会儿，然后再调味儿、嗯。
反正
哦哦，先爆锅，先不好意思，先爆锅，然后
葱姜
确实是先爆锅，因为里头要放点菜什么的嘛，同时也炒一炒，然后再加水，然后就同时就调味儿了，然后再把面疙瘩放进去。
没有，我是因为我。就是现在尤其看这短视频
啊、
嗯、他们现在他们做疙瘩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
啊
啊、嗯嗯、然后我们家是怎么做啊、
嗯、
就是接干面粉然后把水管调到滴的状
啊、
嗯、然后就在那个水管底下搅和一直搅和到絮状
啊、
嗯、就是它像棉絮似的那种、
嗯、
然后那就是疙瘩了
对
然后你就以这个絮状哎拉下一绺甩锅里拉下一绺甩锅、嗯、大概这样就行了还有一类呢，
嗯，
是把那个面粉用水一直把它打成糊状，
嗯嗯，
然后用漏勺
啊往里漏，
往哎往里倒、
啊，
然后那漏勺滴答滴答往下滴的，
哦、
滴的成一个一个的疙瘩、
啊，
然后反正和成各种各样的面的、
啊、
都有，嗯，
没吃过那种的，我感觉我吃到的都是类似于这种干面，慢慢加点水，慢慢和成小疙瘩煮的那种，
嗯、
啊，小时候我们家那疙瘩有时候家里。我爸我妈那年轻时候也不太会做，做的不太好。那疙瘩还有大有小，有的还不太熟。尤其啊，在学校食堂也能喝着那疙瘩汤，也就是这样的、
嗯，
尤其是容易这样。
反正就是疙瘩汤呢、
嗯，
基本上就是番茄和鸡蛋，
哎
哎，就这两样
就成了，加点油，加几根油菜，飘点绿菜叶的。
现在也吃过相当奢侈的疙瘩汤。就加虾
仁加100块钱的，
你看那个，咱去齐齐哈尔烤肉，它那个叫金汤什么嘎，第一个是它是鸡汤熬的，所以是鸡油嘛，
鸡油，
嗯，然后鸡油，感觉像那个收藏邮票，
推油，
嗯，拿鸡
啥的
给推
，spa，
嗯，这太不吉利了，呸，
啥玩意儿？
然后有这个虾仁儿，然后还有各种海鲜贝类，就往嘎。嗯，但实际上还是这个碳水给你的快乐是无法泯灭的。嗯，
咱周围有个店叫姥姥家的疙瘩汤，
嗯
啊，然后我点过，
嗯，
他家主打疙瘩汤，但不老好吃了，反正
姥姥家的疙瘩汤
啊，骂街呢是吧？
没有，我们
什么
以前节目里讲过，山西有一个美食叫
油
面
靠姥姥，
油
面
靠姥姥，对、嗯，然后是把它油面蒸成蜂窝状，
嗯，
然后蘸各种汁儿来吃，
嗯。
其实油面其实吃法还挺多的，
嗯，
很多呢是你看山西人吃面啊，但是其实很多人他爱吃，杂粮面、
哦、
就粗粮面，比如说红面、
荞麦啥的，
红面是什么面？
不知道，
有荞麦面、
嗯、
油面、
嗯、
红面，但是确实这个红面它做出来它是暗红色的
啊、哦，
高粱面应该是
啊、哦，有可能，
你想高粱是红的吗？
对。
对，但是高粱面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特别顶饱
啊、
哦，因为它可能纤维比较粗、啊，
粗纤维。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吃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咽下去，
糊嘴呗。
所以做成的形状一般叫这个东西叫红面铁巴菇，
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是啥。
红面八大菇
就叫红面，如果字面意思就是字面听音就是红面铁八姑
啊，铁八姑，
就是你有八个姑姑都头挺铁的。
我感觉这个做也不太好做，容易扒锅嘛，就是。
然后这个东西做出来什么形状呢？
啊，
大概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粗
啊，
然后两头是尖的，
然后中间是个圆条
啊，
然后
搓成那样的吧。
而且这个油面我怀疑啊，因为我不会做，我怀疑这面和的会相对比较稀
啊，
因为它这个面条不是外表一看就不是光溜溜那种，它是 起小疙的那种。
不是叫什么鱼儿吗？
哎，那是另一种
啊，那是另一种。
老多了，所以吃红面一般就要做成红面贴吧菇。
哎呦，
然后也是吃这个
方言怎么说呀？
红面贴吧菇。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说东北话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确实我还没、
啊、
没听过这个词儿，到底是方言怎么说
啊？ 啊！
因为这一般家里做，外边都没有
啊。
然后呢，还有就你说那叫波鱼儿
啊，波鱼儿，对，
波鱼儿一般就是
不也是那种型吗？两头尖，
它但它细呀
啊。
波鱼儿它也就是个3到5毫米的这么一个小小条
啊，
那个红面贴吧菇能粗达7-8毫米，甚至1厘米
那
么
粗呢啊。
所以它面应该和特别稀
啊，
所以这个东西煮出来之后啊，它是软的，有点糯，有点黏的那种。
啊
啊，然后拿那个番茄，
哎，
西红柿什么，西红柿和肉的那个卤子
啊，
哎，一拌，
哎，
也非常香，
哎啊、
非常
拌着吃啊，不是，就是拿那个干卤吃是吗？
就是卤，
我知道，
山西的面一般就叫我们叫什么叫酱
啊，
就炒着这些都叫酱
啊，
然后给它浇到面上面去，然后
不同地儿不同叫法呗，北方这个山东河北这边就叫卤嘛，
哎，对，
啊，然后那个。别的叫浇头，南方叫浇头嘛，是吧？
对，
盖头啊，
开水浇头，
什么玩意儿？
嗯，然后
这个，
嗯，
哦，那就是不带汤的，对吗？
不带汤，嗯，其实很少，山西人很少吃那种带汤的汤面
啊，
嗯。我小时候我觉得比较爱吃的汤面的话，也就是兰州拉面了。
哎，那为什么那个？就反倒是比如说你在外地最容易吃到是刀削面都是那个汤面呢，而且基本上店里主打都是那个。
我觉得
嗯，
你看这个能在外地开刀削面馆的一般都不是不是太原人
啊啊，
他可能是比如说像大同
啊对，
晋城，
确实是
可能人家那边就好吃个带汤的，
嗯，
带卤的。我听很多的口音
嗯，
它接近陕西，
嗯，
所以它可能是什么近西南近西北，
哦，
然后接近陕西，所以它很多口味上可能和陕西就比较偏向
了。因为这个山西刀削面，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来，就是老家那个去从外地去的，以这种那个做餐饮为手艺的，
嗯，
一个是拉面，再一个就是刀削面，就是支的摊儿外头直接，要么你就看他在那拉面，旁边可能就是在削面的，就捧着块面然后直接在削，但是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所谓的山西刀削面馆是这么削面的了，都是直接都是机器做的了。
我都不是小时候，前两年我哥结婚，我带艾德明回老家，然后就马路边那个吃面的摊儿，就是等于人家有个饭店，
嗯，
然后夏天门口摆几个摊位，就支个锅，
嗯，
然后可能有烤串有面条，
嗯，
什么的，那就真是拖一个面团，
哎，
一个手就在那削，
啊，这是一直在削吗？
离贼远，就擦擦擦擦，就和表演似的，
就是表演卖派嘛，有点这意思
啊。对，然后哎呦，艾老师都看傻了，说这路边摊儿都这样啊，这
真是饮食大省啊！
啊，实际上这个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那也得练，那真不是谁哦。当年电视上经常出现这个削面的这个场景，有放在这儿削的，有在头顶两把刀削的啊。
你就想，就是山西这个正经家庭主妇啊，不说那些根本不做饭的，就像我家
啊，
厨房里都有削面的那个像瓦一样的东西，
哦，真的
有剥鱼儿的那个像签子一样的东西，
哦，
这都有这个，就那农贸市场都有卖，所以就是一般主妇都能做
都会做削面，
对
啊，真的是就是得是削，
所以你看我们家亲戚，像我姥爷不吉林人嘛，
嗯，
然后他的什么姐妹啊，
嗯，
兄弟啊，好多都还在东北，
嗯，
比如说在大连，
嗯，
然后还有一些去了青岛什么的，
啊，东北城市嘛，对。
啊，
不是山东的啊，不是，
其实都是山东，
什么玩意儿？
山东，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山东31省，
神棍，
吃过葱姜蒜的都算山东人。
你什么玩意儿？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相当于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啊，这么大吗？ 然后这个这是说哪儿来着？是说山东吗？
是说山东，
是说青岛。
不为君，不为君，因为那个孔子不是在山东吗？
啊，然后我青岛的亲戚来太原看我姥爷，那些海鲜大包小裹的拎一堆来了一放，我们在这吃海鲜，就等于哎开顿荤，他就在那吃面条，一碗接一碗吃，咱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不吃海鲜要吃面条？但是他就觉得真香啊！而且来客人之后啊，一般就不是什么小炖肉啊、西红柿鸡蛋呐、
是什么，
或者小炒肉，就是炖牛肉卤了。
哦，
就是拿那个五花牛肉，炖的一大碗浓浓的汤汁儿，带着大牛肉块，他就一碗一碗在那吃，然后。哎，还给换着样
啊、
就这一碗，比如说是刀削面，
哎，
下一碗可能就猫耳朵了。
做面食这么方便吗？
老快了，
哇，那也太快了。
然后下一碗可能就踢尖儿，就你就要尝尝，就还不给你大碗儿，就一小碗儿，来，你尝尝这个先。一会儿吃差不多了，哎，下一碗又端上了。
哎呦，真的，那真的太值得怀念了。就是现在，你说，就像咱们这一代人。你周围有在家里就你这么大的有在家里自己做面食的吗？
我呀，但是就做个一半回就再也不想做了，
而阵仗老大了，就感觉
哎呀铺一大堆。
对呀、啊，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上海上班的时候
啊，
后有一段时间我妈去上海看我去了，然后就住我家里，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啊，我就一般都在单位吃嘛，我说我回家，我妈来了。哎，说他就说看看去
啊，
大概去了个十来个人
啊，
我就提前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可能要来十来个人过来吃饭，啊、我妈说行吧行吧，
来嘛，
几点来、啊？然后说大概十二点多吧，然后就打这个电话可能是十点多十一点，然后十二点就每一个人手里都端一碗面条，
太爽了，太爽了，你就不用说就是。其实山东吃面也吃的挺狠的、就是这个手擀面呀、然后这个主要是手擀，家里做就是手擀面，然后拿那个擀成那个大圆饼之后叠一叠，叠完了然后拿刀切、然后直接下到锅里，我现在就感觉这都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就是
其实手擀面都还好一些，你看手擀面它输出量很大，它揉完面擀成一大片儿、折叠折叠折叠，咔咔咔咔咔就好几碗出来了。
对，
你想这种像拉面、尤其是猫耳朵，我特别不理解、但确实吃着是不太一样，因为拿勺吃它特滑溜，那面又厚，它呼噜呼噜呼噜就吃，但是坐着真是就是它得一个
一
个的做。
对，
我说为什么做这玩意儿吃呢，一个一个的做。
就为了改变一下口感，
对，就是副食太不丰富，副食太匮乏，山西那就种不出东西，又不比山东，是不是？
别，
蔬菜大省，啥都能种出来。
别，说对，
山西特产就是
美，
吃上特产就是羊，像五寨那边有五寨羊，然后所以山西人吃羊肉吃的还挺多的，但是呢，也算是高档肉了，也不是吃就是那么多，
明白，还是贵啊，还是不算便宜吧。
所以就是西红柿。我小的时候
啊，
我姥姥家床底下，有一个那种放汽水的那种架子
啊、
就是它好多槽的那种，
明白。
然后每个槽里边放着一个输液瓶，
啊，
这都得是你们家有关系，从医院要出来
拿出那个瓶子来吗？
然后因为输液瓶好密封，它有个塞子，胶塞子，
对，放什么就比较妥当。
而且你得要新的吧？
啊，
你不能要那个用过的，
脏兮兮的不能要。
对啊，所以你真是得有关系或者托人，
哎，
弄出来点，放什么？放西红柿酱
啊？哎，你们家里做西红柿酱就是日常的事儿是吗？
太日常了
啊、
因为只要吃面就用得上、而且整个冬天的维生素是靠这个玩意儿，
把它做成咸的，就相当于是那个
完全不咸，
那能保存那么长时间？
因为消毒啊，这个瓶子要放在锅里煮、蒸
啊，
然后西红柿酱是熬开了
啊，
灌进去就塞住、
哦、
然后就放到床底下。
不是，那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纯是酱的那种。
对，而且其实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哦、其实你想，这一堆西红柿酱可能也就保质期一两个月
啊、哦，明白？
而且
吃完了就相当于
小孩还得偷喝呢呀，对不对？
分层吗？
不分层
啊、是啊，放一段时间也不分层。
它是去皮
啊，
熬碎熬黏
啊，明白？
然后这你想冬天
嗯。
然后那会儿暖气烧的也不好、
嗯、
床底下冰拔凉的、
哦、
因为热气往上走，
对对 对, 对，
下边凉啊，床底下凉，然后你掏出来一个冰冰的这个西红柿酱，你打开盖儿，它是西红柿啊，那可是，然后就真是当饮料就喝了，
它不是草莓啊，要不说你后来熬酱，这都是有根据的。
然后就把这酱吃面条的时候，为什么我记忆当中的这个西红柿卤、西红柿鸡蛋卤，我就感觉它是一锅浆子呢？就是因为它是拿西红柿酱做的。
哦，拿酱做的，然后把炒鸡蛋加里边。
对、
哦、
它不是说拿西红柿切几瓣 炒碎了然后再加水、
哦、
它就是拿西红柿的酱来做。
那你现在吃外面的这个西红柿鸡蛋这个各种的东西，你会觉得还是跟家里差别很大是吗？
太大了，根本就不好吃啊、
哦、你看看，
嗯，
哎呦，
而且什么小炖肉就是这种卤啊，你只会在饭店见到，家里边根本不做。
因为我在认识你之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那个艺术区租的那个工作室、
嗯、
隔壁是一对山西夫妻，然后经常就是请我们吃个饭什么的、
嗯、
他的拿手菜也是小炖肉，就是所谓的红烧肉，但是你从南方回来，你会知道那个他们就是你们山西的那个朋友做的块贼小小块，但是特别入味，特别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咖啡馆我们最早的合伙人，他是介休人，他的拿手菜也是这个菜，也是小炖肉，就是都是切的特别小的块，然后炖的贼好吃。
我跟你说，我们吃那叫酱啊，都有啥？有这个白菜炒肉
啊，
而且这个白菜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嗯，
它还不能脆，它也不能烂
啊，不能脆不能烂，
所以用的都是叶，不会用帮子
啊。
然后你想用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口呢？
嗯，
酸辣口啊，
啊，酸辣口，
它酸是什么？酸辣咸嘛。
啊，
酸呢是烹的醋，就是油里边砰，
最后出锅的时候砰的。
对，
嗯，
然后这个辣呢是干辣椒的小段儿，
嗯。
你还不能像用什么辣椒酱啊什么的，对不
对？
干辣椒小段、
嗯、
而且这个菜炒完之后，这个干辣椒小段因为它吸了水了之后、
嗯、
它是又咸又香的这种、
嗯、
你可以吃的、
嗯、
然后还有咸味儿、哎、然后里边有五花肉，然后还有什么呢、
嗯、
土豆块炒肉的酱。
土豆块炒肉，
把土豆块切成这个半厘米的这种小方块、
也是小丁
小方块、
嗯嗯，
然后呢就是炒出来这个酱呢，
嗯，
它汁水还比较多，它得放点水，最后一步是炖
啊、
嗯、然后但是土豆块一炖这个汤就浓了
啊、
嗯、然后拿这个东西
哇、
来吧，
听听就很香。
然后一般这个如果说做这个白菜的这个酱里边呢、嗯、你还可以放粉条，也就是说你这碗面里是有粉条有白菜还有面条
啊、哦、粉条不是那种要切一下的那种，
就土豆粉、红薯粉，
就是长条的吃是吗？
啊，对
啊，
所以
跟着面条一起吃。
哎，对，所以你就吃两样的这个主食在一块儿、
啊，
面条和哎，口感非常奇妙
啊，
非常奇妙，但是很多年没吃过
了。那这种在外头很难吃到吗？
哎，对啊，
嗯，然后我在外头，我是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上个月大概解锁的一个所谓的我以为是山西美食炒馍花。
炒馍就是炒馒头呗、哦、我吃过呀，我们家也做过呀
我们那儿没有这个，我是
和蛋炒饭的流程一模一样只不过改成馒头丁，
改成馒头丁馒头，那店里做的还不是馒头丁，就是切的没有说你像你说那种就是手撕馍那种小块，或者说切的小那个土豆粒儿那么大，还挺大块的，然后炒的就有些地儿有味儿，有些地儿没味儿那种
啊，就是这样的
啊，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个盐撒进去正常的，你炒饭的话它也比较细腻、嗯、而且有点汤，这个馍呀它吸油、嗯、整个它炒的这个东西里完全没有任何水分存在，全吸在馍里，
对，
所以你盐根本撒不匀，这个菜吃的就是个不匀
这是你们家常菜吗？谁家都吃吗？
这个菜做不做取决于就剩没
剩
馒头，
剩馒头、
而且一定是馒头放干了。
啊，
这个馒头
是干的馒头，
对啊，干的馒头好切呀、啊。
哦，
你想那软了吧唧的馒头，你没法切，一切滚刀了。
那我吃那个不对，它是一吃就是那种外面买刚买的那种馒头，不是那种，不是那种，你像炒饭要吃那个隔夜米嘛，它会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反正这个就是。但是这个菜就是第一个是葱花得多一点，
哎，
这样你吃的时候啊，是这个葱花的这个口感和馒头的这种比较干巴巴的口感在一块儿
啊、
哦。葱花它是湿乎乎的
啊、
哦，然后而且葱花是会沾咸淡味的
啊、
哦。你吃的时候，因为馒头上咸淡味不均匀，
对，
所以它和葱花在一块儿，它肯定有咸味儿。
还得加点蛋啥的，加炒鸡蛋啥的。
加蛋、但鸡蛋不能像炒饭那样加很多
啊、哦，
这个稍微少一点
啊。
哦反正这个菜一般是就是配合疙瘩汤一起出场
是家里实在是没剩啥
对就是疙瘩汤配这个哎呀反正小时候你就感觉吃面条这事儿太方便就感觉大家都不愿意蒸米饭蒸米饭反倒麻烦就吃面条这边煮一锅开水这边嘁了咔嚓水这边一开就可以下锅了米饭淘米然后往碗里上
重点是小时候这个米必须得淘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小时候印象非常深。
我现在都淘
啊，不是，不是，咱现在只是洗两遍就得了。
嗯嗯，
小时候那米是要往里往外捡沙子
啊，对，沙子、石头、老鼠屎、
什么都有。然后你要好一点的，就是基本上沙子粒少一点。那不好一点的，那真的你说那几样可能都有，你得洗，光洗米得洗好几遍。然后呢？以前没有高压锅，以前没有那个电饭煲，直接高压锅，要不就大锅煮。那米饭你要控制不好火候，那正好做好的米饭还很难做，不是谁都能做的。现在电饭煲方便了，你大概知道水量，然后往那一插就完事儿了。
就关于蒸米饭，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的技巧
啊。
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们家的技巧，后来发现这是全球华人的技巧。
两指
就不管放多少米多大碗是怎么回事就是永远两到第二个关节
两指
我想
我还有一种、
一勺也是到这儿两勺也是到这儿五勺也是到这儿
还有一种是整个手掌摸过去后来发现也是两指
我操我说这是什么原理呢
正合适小时候碗还没对我姥姥当年煮米饭，确实她每次都得拿手指头这么试一下，每次都得试。
你们家会，就是在蒸锅里放上水，把笼屉放上，
会呀、
然后上面放
上面蒸别的呀，
就蒸米饭。
上面放碗蒸米饭
啊？
我们是下面蒸米饭，上面焖点菜啥的。
你们下边那是煮米饭？
对啊，你说的是蒸米饭？
对，
没有，
我们家从来没有煮过米饭，
都是蒸着吃。
对。就是上面一个大碗
啊、
然后放在这个
屉上面
、然后这个碗里放上米饭然后水到这儿然后盖上盖
那真是不待见米饭呀我们下都是半锅米饭上面顺道蒸点别的
不容易糊吗
不容易糊啊就是你烧火什么的你烧火什么你得特别有数才行啊
反正用这个办法蒸米饭、一定不会糊
啊！
就锅烧出糊，锅烧糊了，米饭都不糊。
不是，最好最底下一层，就我刚才说那种方法，最底下一层是糊的，但是就是损失量特别小啊，因为毕竟它那个直接跟火接触嘛。
啊，就推荐你试一下我们这个方法。
蒸的，我知道，你就是食堂吃的都是隔水蒸的嘛，就是你那个大蒸屉里头，然后每格里头放一堆米那么蒸的。你跟那个直接在锅里蒸的味道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而且特别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这米饭啊不管多少你看蒸完之后这个它到碗口都是平的我说为什么不会继续往上涨它就反正到碗口就到碗口了就平了，再多它会蒸不熟，蒸
夹上
、但是它不会冒出这个碗来
啊。
我说为什么不继续吸水往外胀呢？努力呀、啊！
最烦的就是蒸一锅夹生米，你得想尽办法把这一锅米吃了，做粥、做菜、
西班牙海鲜饭呢、
哎呀，但是你说那个就是你老妈招待你那帮同事这个场景啊，我想又想起那电视剧装台来了， 就是虽然他们讲的是西安的事儿啊，但是感觉就是你西北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做面条不当事儿。然后我们家那种感觉是说，老一代人是说做馒头不当事儿，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啊、哎，中午吃馒头啊，反正都是提前把面发好嘛，头天晚上可能就把面发好了，然后这个到中午头，然后差不多提前多长时间？因为平时蒸的馒头啊，没有那么费劲。你要像过年做的馒头，那就费劲了，那必须得有亲戚朋友来帮忙，因为你也要发给大家嘛，你要分给大家，必须得大家一起做才行。
哎，南蛮的头一人一个，
什么玩意儿？
过年好，
南蛮，小日子过得不总。
馒头不是有馅儿吗？
你得换个口气和口音说，来，
馒头不是有馅儿吗？
你什么？我从来不吃馒头。
他这帮主妇做面条啊，他场面非常小
啊，对，
就是家家都有一个瓷的和脸盆那么大的盆。
大面盆，
然后一个没多大的一个案板，
哎，
然后呢，这个盆里边就感觉老有一坨面，然后活的这个盆溜光水滑，
对，
这个盆都不用洗，然后这个案板上呢，先抹一层干粉，然后就从这盆里边拿出一坨来，往案板上一摔，咔一擀，当当当几刀，一碗出去了，然后再揪出来一坨，然后他手还特干净，
三光政策嘛，
啊，然后就。哪哪啥也不沾，
对，
完事之后感觉就比什么切菜做肉啊，场面都干净多了。
就那我刚才没说完，庄台里头那闫妮也是，就是他那几个朋友去他家去要讨工钱失败了啥，然后去把那个谁得罪了，然后来赔礼道歉，然后留他们吃饭，然后闫妮说做吧，那面马上好，就跟你说的一样，小场面，特别小场面。你说要让咱们做。
哎呦，
做成面条
厨房都不够，得上院里做去。
这手上、身上、脸上全是面，
而且最后这个面条啊，指定它不一边粗，反正就是能吃，就是最后结果。更可气的是陕西人，陕西人那个面更好做，你把它擀成大片之后啊，都不用折，就滑，
滑一滑就行。
然后讲究的还就是一个宽，
裤带面。
对，反正山西人不吃那么宽的面了。他是讲究咔咔几刀，哎呀巨宽，然后往锅里一放。然后我小时候吃过山西的比较炫技的面，就是那种一根面，就这碗里就一根。
哦哦哦，明白明白明白，
当然也没有特别较劲的人啊，
应该是叫长寿面嘛，就是叫挑瘦的面
啊，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过生日吃，但是呢人名字叫一根面
啊，
就这碗里就一根
啊，
哎，没有那种就捉住头一直往后找，就
中间夹断呗，就是成，对，夹断吗？
中间夹断吗？
什么玩意儿？
这一角太长，中间夹断
什么玩意儿？
我这是粑粑蛋儿，粑蛋儿，
你滚蛋！你赶紧的，你连说面再说这个，你是什么居心？你是
啊，反正就是，其实啊，因为它这个也是一碗白面条，你往上倒卤子，你也得拌，那一拌拌来拌去就断了，是吧？
不是，那盛面的时候怎么盛啊？
啊，
盛面的时候怎么盛啊？
啊，那大罩里一根就上来了，
一根就一碗
啊，一根就一碗
啊，一根是一碗啊，这样子，我还以为就是。请四五十人吃饭，就这一根面不能断啊！
哎呦我操！我先吃，到这嘎一嚼，
倒了，该你了，该你了。
再切下来一厘米，这一厘米是我的，
什么？
咱干净卫生啊，兄弟们！
换嘴，换嘴！
哎呦我操！
接力吃面，
还有一回是啊，也不是一回了，就是我们那边还有就是打卤面，也是哪儿都有
啊。
但我们那儿打卤面呢，还有点与众不同，尤其是这种，大锅饭，
哎，
早点铺的打卤面，就是大锅饭有时候也吃打卤面。
早点铺吃打卤面，
对，
哇，这太狠了。
首先，这个打卤面呢，它主料也是肥肉丁、猪肉、黄花菜，然后木耳也是这些东西，鸡蛋。
我觉得放黄花菜就很好吃。
哎，老好吃了。然后呢，肉不一定很多吧，因为他们做大锅饭好做这个打卤面，为什么呢？因为
好做嘛。
对，这个东西它不细致，
对，
又好吃。
对，
然后主要是它里边有好多，就是其实有点像那个北京的炒肝那种状态。
明白明白，
黏黏糊糊的。然后一大铁桶卤， 就大铁铜炉，你去早早点铺，你就看他这边盖着个盖儿，一大铁铜炉，然后给你的碗都是大海碗似的
啊。
然后早有一次我起特早
啊，
那天好像是啊和小伙伴约打篮球
啊。
那会儿上初中的时候比较能玩的时候，就是早上，比如说那个周末呀，平时上学可能是早上六点多起，
嗯，
周末啊五点就起来了，那、啊、得出去打球去，
吓我一跳。这五点多上 KTV 去唱通宵，
那肯定便宜。
上半场没有结束呢，你等到六点才能开始。
啊、然后一看一帮小姐说，
累的不像样啊，什么？
你看小孩说，哎，不行不行不行，
太小太小了，不够使不够使。
哎呀
啊！
然后回家还不承认，说我去哆瑞咪
什么玩意儿？你别把昨天事儿都说了。
然后早上去打篮球、
啊、
你想半大小子、
啊、
从五点多从六点到篮球场、啊、为了抢地儿啊，
对，
六点多打篮球一直打到快九点，
嗯，
又渴又饿
啊，
然后可好解决，出来买个什么可乐雪碧的，
真过分，
然后蹲蹲蹲喝完那就马路边儿，
嗯、啊、
因为你想那时候的早点啊，老豆腐油条
啊，
我们那边油条、
啊、
我们那边叫麻叶，
啥玩意儿叫麻叶？
炸油条叫麻叶。
哎呦，方言是
麻叶，
这个会说，
也不叫豆腐，就是烙豆腐
啊，烙豆腐，
蹭上一碗烙豆腐
啊、
嗯，这个老豆腐的卤一会儿再说。然后老豆腐油条或者是羊肉汤，
哎，
羊肉汤属于是高档了，
多少钱一碗呢？
我小时候七八块钱就能吃一碗。
你真有钱，我操，你是真有钱。
也后来就涨到十块钱，然后再后来就现在已经没边了
啊！
你就五十块钱吃一碗都能给你做出来，加羊脑
哦哦哦，
然后加什么这那，
嗯，
然后或者呢就是兰州拉面，兰州拉面我记得3.5一碗，
哎呦，
基本没有肉，就薄薄一片，
不是现在也一样，
但是真便宜啊，
嗯，
然后再有呢就是马路边这种铁桶打卤面
啊、
嗯、一般它还有馄饨
啊、嗯哦、对，
然后它这一锅面条不能随时煮啊、
嗯、
不是面条不能一直煮啊，
嗯，
就是你来了说两碗面，
嗯，
然后他就给你煮，放到他那个锅里边去，就顿顿开始煮，其实没多少面
啊、
嗯、然后往碗底一放，然后上面啊拿那个大漏勺
啊、哦，
就不是
那个
酒提似的那种，
明白？
然后咵给你来一勺卤、
哦，
那卤要平着碗，然后给你端上来。其实你是喝了那碗卤，
明白？
它一点也不咸，
明白？
然后里边各种什么肉丁、豆腐干、黄花菜，然后你就吃里边那。
要不说清末还得是山西人有钱呢，你个卤你都要用蹄子打。你我们山东啊，你
这个打的这个人叫鲁提辖，
什么玩意儿、啊？山东人呗。我们那儿没有一个哪个店，我从小长这么大，去过这么多家这个吃早点的地儿，没有一个是用精准的计量单位来称东西的，真的。
因为他要正好平
对呀、啊，就说呀，就没人这么想这问题，就是差不多就得了，多点少点没人计较，
嗯，
这店家也不计较，这客人也不计较，
对对对，
就是说明还是很不一样。
然后这种一般不撒葱花香菜、
哦、
因为都已经满了，
都没法再撒了，
而且味儿已经很冲了、哦、或者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嗯、
然后就是最哎，但是放辣椒油、
哦、
桌上都有这个辣椒油、
嗯、
然后哎往上撒，
里头有虾仁儿，
没有虾仁儿
啊、哦、不好意思一说黄花菜我就想起哲人那个、
这个大概也就是3.多-4一碗、哦、就是大锅菜也有、嗯、或者是你看我们学校啊组织全校去采摘园，
哎，
就是为了这个哥家让点钱，你知道吗？
什么玩意儿，
其实去那采摘园啊、嗯、你都没想到他是去一个梨的采摘园，
一点都不吉利，嗯，
你去个什么草莓呀
啊
山楂樱桃，你说你第一水果贵一点，第二还能多吃点，那梨子才一帮小学生能吃几个梨，
旁边还跟着个中医一直在说吃梨多了胃寒啊，不能多吃，
然后吃梨这关键是就是好像收100块钱还是多少钱，然后学校包大巴车
啊、
嗯，然后给一帮小孩夸拉采摘园去，然后说进去随便吃，
什么玩意儿，
哎呀，我记得
霍霍半林子，
哎，还告诉你提前得讲，
嗯，
就不能浪费，
浪费，嗯，
给你把这个道德制高点抬起来。然后我记得那天可能我这一生吃梨吃最多的一天，可能吃了4到5个梨，大雪花梨，
没跟人分着吃吧？
没有，不需要分，每一个人手里都有。我的妈呀，那家伙给我吃的，
嗯，
然后中午呢吃的就是这个打卤面
啊、哦，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真香。第一个是你上午是吃了个水饱，其实几泡尿就出去了，
就没了。
然后再有呢，就是一上午这嘴里全是这个大甜梨子这味儿，
赶紧拿
吃点咸味的
折一折。
然后而且大家还抢嘛，
啊、
嗯，哎，你一碗我一碗吃这个，哎，就吃的特别特别香。但实际上一想，
嗯，
就是最不值钱的水果和最不值钱的主食，糊弄了一帮孩子一天一人手里100块钱。
这跟钱不钱没关系，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是不
是,、
啊、是
快乐回家拉稀
什么玩意儿？你真不正好减肥了吗？
而且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拉稀
啊、
哦！就过后那一两天呀、啊，就基本上上课就突然举手，老师、
啊、
上课了。因为确实可能吃那么多梨是不行的。
你们学校啊，真是昧心钱啊！这挣的是
我跟你说太损
了。
嗯，然后领我们去看电影，人挺好的事儿。
后来把毛片上上了，你说谁能受了这帮孩子？
哎，我就纳闷啊，为什么要连续看两遍《红樱桃》？
我们也看了，
看两遍。
为什么？不是就没出场，还是隔两天又去看了一遍？
隔两天又去看了一遍。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因为看两遍，
就让你提前科普这个纹身到底是什么？
纹身啊，法西斯。
小时候真看不懂这边，不是能看懂被欺负，能看懂这个女孩被欺负，
嗯、
但你说别的，你里头哦，再就是这个觉得这帮德国人是坏人啊、
嗯，
但是其他的你说真看不懂。
我就觉得德式军装挺好看，
确实是好看，就是军迷也认可这一点，确实是好看。
嗯，小时候
做的笔挺，做的很笔挺。
对、啊，
最好看的是意大利军装
啊。
但是战斗力最差，
嗨，这是什么？不是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文化中心吗？这种地方人不用打仗，
什么
搞搞设计就完、啊。那天听那个
啊，
老高不是讲那个一战，
嗯，
然后大概是英国和德国还是和苏联和俄罗斯，然后就在那个边境线上来打仗，然后到圣诞节两边踢足球。
不可能是英国，
就是英国和哪国来着？然后两边就开始
英国在海上上哪去跟国境线
不是在他们本土以外嘛？
啊、
哦、啊、哦，某块战场嘛，哦、反正这、
嗯、
讲的这段的时候，就是如大明一样，老高就是流下了泪水。
为什么？
没有
什么叫跟我一样？他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就讲说，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一条这个战线嘛，
明白。
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双方就开、
嗯、
展开了，
嗯，
就圣诞节的时候就双方都申请，
嗯，
说休战一天，
对，
因为他们有信仰嘛，
嗯，
然后但是上面都不同意，
嗯，
所以就是双方打着打着突然就都停火了，
嗯，
然后就开始有人扔了个足球，两边踢足球，
嗯，
还互送了巧克力，
嗯，
和一些战略物资，
嗯。
然后结果第二天就是继续大家拿着枪继续打，然后这个时候就大概就是战争很残酷，
明白明 明白。
然后老高就呜哭，然后当时他媳妇儿的表情就在旁边，就和我那天表情一样，
拥我啥呀？
就愣住了，就没有料到这一趴到这儿，
人性的光辉，人性。
然后就木了。
啊、
后来就那天大明痛哭流涕的时候、我就在想，
激动个屁，
我就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这不挺好的吗？处理挺好的。
就如果说按照、
啊、
如果说按照一个就是比如说播出节目、啊、我肯定要这个啊，这个就是确实大明
请导播给我准备1分钟的广告、下面我有可能会用到，
就是你肯定要把这个时间呀
啊
你把它弥合住，同时升华一下。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这么就是有人性的
真实的
节目，
真实的节目，
就我突然脑子里就想起老高他媳妇在旁边，
有毛病，你学点好的不行吗？
我说对，
你学人家胸大胸好啊，
我胸还不大吗？我都下垂了，
你穿个二节背也没有用，
二节背，我们
二斤背，
我们叫二股筋，你们叫二斤背啊，
二斤背，
哈尔滨，感觉
你这个衣服真像个吊带，特别像。咱俩说哪了？说哪去了？这是。
来说说这个羊杂个吧，
啥玩意儿？刚才说一半你的打卤面。
说说羊杂个，我们那个叫鼓楼羊杂个，
哎，
又现在由于鼓楼羊杂个被
兼并了，
被人抢注了，
嗯嗯嗯，
所以原鼓楼羊杂个就改成了好刚刚羊杂个，
好刚刚，
这个抢注鼓楼羊杂个这家。挺不够揍的，然后他的这个汤锅师傅确实是好刚刚原汤锅师傅，
嗯，
但是他没有这锅百年老汤，
哎，
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卵用，
营销手段，
然后但是好鼓楼羊好刚刚还在他原来的位置，
哎
啊，就是他还在鼓楼，所以鼓楼羊杂个不在鼓楼，然后鼓楼羊杂个可太损了，
嗯
啊，这样说人家会不会告他？
你已经说过一遍，之前没事儿，告早告了
啊！他就是动员一帮出租车司机拉大家来喝羊汤了、
哦，
然后好像还免费让出租车司机喝，是怎么的？
哦，是吗？
然后就反正在你车里边放这个广告
啊、
然后就
宣传页，
哎，让你跟别人说好喝来喝，大概这样我们都去。
这场景，这不是是不是？你不是暗访过吗？
小卡片大问题，
什么玩意儿？
大概就是这么，哎，啊西吧，
羊杂个不就是是羊杂汤吗？我忘
了，就是羊杂，就是内脏
啊，纯内脏。
对，
啊、
但是就是我们那边现在可能也有了，但是我小的时候羊杂里边是没有肺头的，
没有肺头，
没有肺
啊
啊！
我以为只有没有肺个头，其他的肺的别的部分都有。
没有，就是没有肺。我是后来我喝这个山东羊汤的时候。哎，里边有肺。
对，
然后后来好像我回山西也有的羊杂里开始有肺了、好像肺很便宜，但是口感不是
很
好。
我们老家羊汤里头一定要有羊血
啊啊！对对对对对，
你们那儿有吗？
没有
啊、我今天刷了一抖音号，某音号，
没事。
那个就是一哥们儿到处去赶集，拍这个集市上的这个美食，然后拍到一个这个，据说在那个村庄里，这个集市已经待了好几十年的一个老羊杂店，羊汤羊杂店，然后70块钱一斤羊肉，你就看他切，我切完了，送一大包汤，纯羊肉汤，然后送羊血，然后说哎不够再来点，送一大块羊血是送的。太狠了，我就觉得
要我吃
啊，
我肯定来碗70的，
啊，
切一斤肉，太爽了，我操！
他那一斤肉真是满满一斤，就他拿那个小秤给你称，然后你看、高高的，真的是高高的，往下压那一盘里头，你觉得都超一斤，
太爽了。
嗯，
因为它薄切之后啊，就是很蓬松显，巨多物。
对，然后现场喝是21碗，然后里头就是咱说的羊肠啊、羊肝啊，然后羊肺啊都有。
哎呀，真是！但是山西羊汤确实不知道哪儿就很好喝
啊、
我在外
不知道哪儿就很好喝，
对、
啊，
不知道为什么很好喝、
啊，
但是真是很好喝，而且里边是有粉条的，就山西羊汤有粉条
啊啊啊！
就是不是有粉条，是主打粉条。
肉少粉条多，
不是肉也很多、但是粉条真的很多，就是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碗羊汤
吃饱
的，
嗯，
但是也配烧饼啊，配什么的。
调味怎么调？调味是自己调还是他给你调好？
自己调，
嗯，
但是基本就是胡椒和盐，
嗯，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在汤里都有味儿。
我是来北京这边之后才发现就是河北这边的羊汤，有的是要加麻酱的
啊，对对对，
啊、嗯。然后还有加酱豆腐的，
腐乳
啊，腐乳，然后韭花酱，
还有拿羊油炼辣椒油的
啊，对，柴火亮嘛。
我去了那家，那叫家乡羊汤也是，
他
两盆辣椒油，一盆就是植物油
的、
另外一盆羊油，
羊油
炼那就不是辣椒油了，就一盆辣干辣椒，辣椒糊，然后就把羊油那哎，反正挺糊的，
啊。香不香？
没有，因为动物油的话，它容易凝固嘛，
啊，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大坨。然后，但真香啊！
啊，
就那个辣椒，
还挺挺的，是吧？
辣香辣香，
胡香胡香挺的。
你老，
你胡一说胡，我不就是不是？
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紫砂壶了。
哎，
那紫砂矿都封上了，那还能有紫砂壶吗？
那后来都是
所以那茶山呢，真是你把它脆了，那三代人才养出来的茶山呢。干嘛呢？
你在干嘛呢？
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谁让你呼吸了？哎
这哪段这
陈佩斯跟他儿子那天笑疯了我就是他演那个他说你干嘛呢真有那个主角配角里头那架
还有那卖紫砂壶的解读说现在生活好了也不用靠茶山来喝茶就百年茶垢
三代人才喝出来那点茶山呢
哎呀太逗了
他儿子演配合挺好我看我呼吸他
哎你们吃炸油糕吗
不吃什么叫油糕啊
啊这个是哎呦我小的时候啊就这个东西属于是我吃半个
啊
就觉得挺好吃超过半个我就不想吃了他是
好吃肉你什么玩意儿你能多吃
肉他应该是拿那种就是
糯米
还不是糯米、嗯、是那种黄色那种黏米炸的东西、
哦哦哦、
然后里边是豆馅、
嗯、
特别甜的红豆馅
哎叫什么米其实我们那儿也做这个、嗯、但是不是中间不加馅我们是过年的年糕用这个做、嗯、
反正类这种炸糕类的好像很多、哎、但是我们那边就是第一是里边是红豆馅、
嗯、
红豆馅是甜的、嗯、
对
第二米用的是那个
什么米糕？
我忘了，真忘了叫什么，嗯、就是类似什么素啊，
啊
或者
好像是五谷其中的一个，
就是、
啊、对对对，嗯。
然后呢，这种特别黏的米
啊，
然后外边一定要炸出泡来，就特别酥酥的那种感觉，
气泡小气泡是吧？
对，它不是脆，它就是酥
啊、
嗯，因为这个黏米它炸不脆。
哎呦，
然后上面撒厚厚的白糖
哦，
然后白糖上如果是饭店的话，还得撒那个。各种彩色的小棒棒的那种、
啊、那个我知道彩丝儿
啊
五彩丝什么的
对对五彩丝、嗯、然后哎呦我妈特别爱吃这个炸糕
啊、
嗯、因为这个自己家也炸
对
自己家炸就是一小碗白糖自己蘸着吃
对我们是只有过年才会吃这因为只有过年才买平时不买这个平时、嗯、要不就是你有祭奠的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有块糕在这儿寓意好嘛、
嗯、
然后过年有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蒸着吃、
嗯、
有的然后就是吃烦了那就把它切成小块炸一下就像你说的那样但是中间是没有馅的也就是蘸白糖吃
嗯,
嗯这好吃
好吃好吃
嗯黏糯绵糯的嗯
哎还有这个
啊、
嗯、这个叫不烂子
啊哎用方言是
不烂子
你说的对吗
对对对
你自己在那瞎编你就
像什么呢
嗯
像一个干板的那个刚才说那叫什么来着
干板的啊、卤子打卤面
不是
啊
刚才咱哎呀
小炖肉
不是那个
啥嘛哎呦
哎呦我真的
啥嘛咋了嘛
啊不干板的疙瘩汤
哦哦哦干板的疙瘩汤是把汁儿滤过去了把汁儿滤出去了
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汁儿
我那
就是一碗嘎的
啊，然后蒸的
啊，蒸的
啊、哦，
然后呢，这个也如同你说的，它这个咸淡味是不均匀的
啊啊啊啊，
因为它特别干，
撒的是因为是往上撒的、那个、
对，然后当然这种的话，应该北京这边也有类似的，但是他们是喜欢把什么野菜啊、榆钱啊、
哦、拌在里面蒸一下
啊，
对，跟面拌在一起蒸一下。
所以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叫不烂子、
嗯、
应该叫拌烂子、
啊、
就是乱拌的这种意思
我明白了你怎么还要改变家乡人的说法呢
我猜
是因为你说方言说不好你就要乱改
然后它真的很干它干到有点像焖面那种有点粉粉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里边呢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应季当节的里边放点什么榆钱啊什么这个的、
嗯嗯嗯、
也会就是榆钱不烂子
哎呦我的妈呀
哎，我像说了一句什么意大利语法语，榆钱不烂
子，
嗯，
咱们都有嘛。
PK Blender，
他们还有那个萝卜 Piano，
哇，这个真的还挺好吃的。有时候肉可以肉蒸、肉炒的，这种也很好吃
啊。还可以跟肉一起炒是吗？你们家里做吗？
对对对做呀，
啊、
嗯，拿勺就那么吃，真是好吃
啊、
嗯。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以面为基础的东西。 就只要能做出来基本上都不会难吃。就是不太愿意动面这个事儿。
哎，我有一样东西我接受不了，就是那个，哎，我们现在店里那个民姐他们的那边喜欢做那种用白面，
嗯，
就纯白的面然后熬那个面糊。
嗯，
你说它是稀饭，就像粥吧，它又很稀，但是里头不加任何，就是相当于是熬大米粥啊，熬那种方法，但是用面熬，嗯、
这不就是稀释浓汤吗？
什么玩意儿？
它
没有任何味儿，纯面汤，熬的再浓点就是浆糊。
哦，
然后河南，哎，真是有点，河南也有这很多地儿这么喝。然后我们那个民姐她是章丘的，他们也这么喝。
河南有一个叫什么，不是浆水面，叫什么面来着？
啊、
嗯，这个面呢是煮到稀烂
啊、
嗯，就甚至可能是，比如说自己家做的话，可能就昨天剩一碗面，
明白？
然后就继续熬
啊、
嗯。然后这个一般是夜宵或者早点会出现
啊、
嗯，就是据我朋友讲，就是他们从酒吧出来
啊、
嗯，就特别想喝一碗这个
啊、
嗯，热乎乎的。但是呢喝的时候呢、嗯、又会脑补他可能就是一会儿出来也是这样。
什么玩意儿，你他妈的你太烦了。
就是他进去和出来是一样。这东西叫什么来着，河南的朋友可以给我
补习一下。不是胡辣汤吗？
不是。
好吧。
他就是面条。
我头一次被我那个一个河南朋友给惊到，就是那个、其实是以前同事、
嗯、
然后今天他做饭，然后、看看这个河南朋友怎么做饭。煮一大碗面条，
嗯，
然后呢，往里放，开始放东西吧，煮到一半，哎，拿出海带来了，往里扔，然后再煮一半，
这个海带也不切，
就切、嗯、切切往里扔，然后再煮一半，粉丝拿出来了，又扔里边，啊，再煮一半，哎，腐竹又拿出来了，我说这几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什么味道？我第一次吃到那，后来发现这个、嗯、这个。胡辣汤有异曲同工的这感觉，就是里头有海带也有腐竹啊，这几个东西好像是他们特别爱搭配在一起的东西。
嗯，可以可以
啊，聊完了，
哎、
没了。
没有，我刚才想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就类似，它其实就是类似有点像回锅肉
啊、
嗯，但是它不是回锅肉，嗯，
口肉，
它不是，它是。嗯，后来就第二遍，他蘸点面糊什么的再炒啊，蘸点蛋液什么的再炒。
炒啊，不是炸。
我忘了叫什么肉了
啊，
反正
小酥肉，
类似这种东西啊。然后哎，美食很多，美食很多，但是都是主食啊。
不是你小，你印象最深的说了吗？你从小到大，你就是就在嘴边了，一想到就是哎，山西你最爱吃的东西。肉，
这羊肉汤，啊，叫过油肉，
啊、哦，过油肉，
哎，过油肉真的，
干什么？
现在一出来都是
啥玩意？
这 SSC 的这个过油肉，
怎么做的？大概，
不知道
啊，神经病吧？
我
头天吃完的，头天吃完，然后第二天就相当于是回锅肉那种做法吗？
不是，
要炸吗？无非是它回锅是炸吗？
不，这个过油肉和回锅肉还有点不太一样。
看，你要是炸肯定是不一样。
第一步，
哎，
就把这个猪里脊血洗净。我看看，
你念吧，你可以大概念念。
哎，反正我
别哭，别哭，没事没事，
算了，
喜欢的东西就行，应该多聊。
很一般，这个东西
啥呀？
就是吧，
什么呀？我哪有这样
啊？
我要是连续这样，就直接哭了。那是强忍着不哭才会说一段，再然后再咳嗽两下。
那你倒忍住啊！
那不是忍不住吗？
你也没忍住啊！
啊，确实确实
啊，行，我觉得这个什么炒菜呀、
啊，
或者什么凉菜、
啊、
这种有没有？肯定有，但你说高明到哪儿去啊？我觉得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也宴请外地朋友，
哎，
比如说去什么晋阳楼啊，去什么
哦，
什么山西什么这个大山西饭店
啊、
嗯，然后各种这种大饭店宴请朋友，
嗯，
一般啊， 会让别人感觉很惊叹的
啊，就是
一般就是各种杂粮面、白面，以及饭前喝一管醋。然而这个事
喝一管醋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有把那个醋啊做成口服液
啊，真的。
然后，但是这个醋呢，它刺激性非常小，
哦、
甚至不是那么酸。
明白。
但是这个东西纯粹就是他妈的为了
保健品，
不是纯粹就是为了让外地人觉得哇，
惊叹，
饭店吃饭之前先喝醋啊，没见过。谁让你说山西人见过吗？没见过，太奇怪了。我第一次喝的时候也很奇怪，我第一次喝已经上大学了，大概是什么，就是类似这个谢师宴类似这种、
啊啊啊、
然后就去了这种比较高档的饭店、
啊、
然后每人面前一个口服液、
啊、
然后我就看见大人们就很从容嘛，意思哎，结果咱都出来红啊，都知道先喝醋，我都愣了，我说这是什么，然后就一看上面写着就是口服醋，
口服醋，
它哪怕是个苹果醋你知道吧，我都觉得可以喝口服醋。你就想问问他饭前喝还是饭后，
一天几次，
很奇怪。但是确实吃醋方面啊，山西人是有两下，像我奶奶吃包子不是蘸醋，是把包子咬一口然后往里㧟一勺醋然后再那么吃，但是确实这个吃醋还是挺好吃的
啊，
尤其一碗面半碗醋，
哎、异曲同工。我姥姥也这么吃、嗯，但是他是要醋或者辣椒油再往里倒，一勺一勺往里倒，
好吃好吃。嗯，行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到山西来吃面条，
也欢迎大家关注这个
您马，也欢迎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个，
你好好介绍行不行？
您马和他的朋友们啊，
哎、
这个短视频号虽然好几天没更新，但很快就要更新了。我已经忙完了啊，行，那个反正也欢迎那些河南和陕西的朋友来杠啊，哎，山西人吃面不行，还得看我们河南，哎、啊、山西人吃、哎、不还得看我们陕西，
山东人都没杠，
是不是吃你大米饭。
吃米饭贼少，
吃炒那么多菜你不吃米饭你干啥？吃你馒头去吧。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拜拜
拜拜。
A gun, and they sent me away to the war. And the band played Waltzing Matilda as we sailed away from the quay. And amidst all the tears and the shouts and the cheers.We sailed off for Gallipoli. How well I remember that terrible day when the blood stained the sand and the water. And how in that hell that they call Suvla Bay.We were butchered like lambs at the slaughter. Johnny Turkey was ready. He primed himself well. He showered us with bullets and he rained us with shells. And in 5 minutes flat, he'd blown us all to hell. Nearly blew usright back to Australia. And the band played Waltzing Matilda as we stopped to bury our slain. And we buried ours and the Turks buried theirs. And it started all overAgain. Now those who were living did their best to survive in that mad world of death, blood and fire. And for 7 long weeks I kept myself alive, all the corpses around me pile higher. Then a big Turkish shell knocked me arse over tit. And when I awoke in my hospital bed and saw what it had done, Christ, I wished I was dead. Never knew there were worse things than dying. And no more I'll go on, sing Matilda, to the green bushes so far and near, for the hang tens and pegs a man needs two legs. No more will sing Matilda for me. They collected the cripples, the wounded and maimed, and they shipped us back home to Australia. The legless, the armless, the blind and insane, those proud wounded heroes of Sofla. And as our ship pulled into Circular Quay, I looked at the place where me legs used to be, and thank Christ there was nobody waiting for me to grieve and to mourn and to pity. And the band played Waltzing Matilda as they carried us down the gangway, but nobody cheered. They just stood and stared, and they turned their faces away. And now every April I sit on my porch and I watch the parade pass before me. I see my own comrades, how proudly they march, reliving the dreams of past glory. I see the old men all twisted and torn, the forgotten heroes of a forgotten war. And the young people ask me, what are they marching for? And I ask myself the same question. And the band plays Waltzing Matilda, and the old men still answer the call. But year after year their numbers get fewer. Someday no one will march there at all. Waltzing Matilda, waltzing Matilda, ooh, go a waltzing Matilda.